弟兄姐妹，也许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主内平安。感谢主又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我知道上一次张晓牧师在大家当中分享的就是约书亚记，今天我再一次的分享约书亚记，因为在北宣我们九月十月两个月我们一直在学习约书亚记，整卷书学下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神常命令他的百姓，他的儿女要自洁。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神没有要求他们，你们准备想办法去找船只，说你们要自洁。打第一仗耶利哥的那场战役，不单单要自洁，在打仗之前反而要行割礼，做手术。我在这里真的是假设所有的弟兄姐妹应该都读过约书亚记。那么第二场战役就是打爱城的战役，他们打败了，败得很惨。打败之后神又说你们要自洁。看来神非常看重这件事。为什么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自洁是如此的重要？我先请大家，我们看一张的图片。这是一个叫萨提尔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冰山理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应该也很好理解。他说人其实浮在表面上的，可能一般就是我们的行为举止、言行是别人可以看到的，但是大部分，哎，对不起，这个是不是我点错了？大部分的沟通模式，我们的感受、对事物的观点、对他人的期望、自己的包括内心的渴望，还有最深处的那个自己，相信这个心理学家可能不是基督徒，所以你看他用的词，他试图用很多的词来表达，生命力，我看不太清楚，精神、灵性啊、核心啊、精华啊，他就是想表达人的里面不为人知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了解的最深处的那个自己。因为他可能是不信主，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最深处的那个复苏了的那个灵魂、那个灵性，或者我们常说的灵命，就是在基督里神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里面不单有我们的这个老我的生命，这个旧造，我们还有一个新造的生命。那么对于这个新造的生命来说，主耶稣曾经做比喻说，我们都像葡萄枝连在葡萄树一样，如果离开了这位主，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会做很多的事情，会想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这一切都是真的是出自于这位主耶稣呢？出自于神的安排带领，还是出自于我们那个老我的生命，活在自我中心里的生命呢？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人实在是有太多的盲点，我们生命中隐藏的那些黑暗的角落，那些罪，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来光照我们。那么今天我想也是透过神在约书亚记里的这段经文，我就跟弟兄姐妹一道，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让我们能够进到我们的灵魂的深处，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多少的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我们的天父，再次的感谢你，这么寒冷的天，路滑雪大，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您的圣殿当中，在您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和恩典。也求圣灵保惠师，您当初是怎样的来带领您的百姓，来光照约书亚，记载下来这个约书亚记。我们今天就请求您同样的来光照我们，透过以色列民的这段遭遇，我们愿意在您的面前蒙圣灵的光照，求天父对您的每一位儿女讲话。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书亚记大部分圣经的学者都认为是约书亚写的，当然最后一部分约书亚死后是由其他的人的补充。刚才我们在主席弟兄领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的这个经文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突然的就跳开按着时间顺序的记载。我在这里我用了一个比方，就好像是一个旁白，当我们看一部电影电视剧话剧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旁边在向观众在解释，他要把试图把导演编剧的意思要传递给观众。那么在这里这句的经文就好像是圣灵的一个旁白，因为神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神都知道，但是人是有限的，人不知道，所以人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求神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来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真理。在这里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什么是当灭的物？那肯定是神认为是当灭的物。我们知道在攻打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城之前，神命令百姓除了金银要归耶和华神的殿以外，所有的无论是人口牲畜财物等等，所有的耶利哥城的物全部要毁灭。在这里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神对罪的那份恨恶，凡是有罪的都没有办法跟这位圣洁的神发生任何的关系。那么在这里你看神的灵感动约书亚记下来，连续说了四个人的名字，祖孙的四代的名字都列在这里。我想问问在座的，不知道哪一位你们还知道自己，你们知道记得或者说知道自己爷爷太爷爷的名字？可能别说记得了，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在这里看到在神那里神都知道，神其实宝贝每一个人每一个的灵魂。那么圣灵感动约书亚记载下来这处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先看到一些什么。神对每一个受召之人有绝对的主权，也只有神知道每个人内心的隐情。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神那样的了解我们自己，我们都对自己没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大卫祷告的时候说，求神你要赦免我隐而未现的那些罪。那么有几节的经文我就没有再放在投影片上，因为刚才读过了，而且我相信现在弟兄姐妹手上除了有纸质的圣经，可能每个人都有手机。我们知道从第二节的经文开始说到 约书亚就差派人去侦查，窥探那地，窥探爱城的情况，就是侦查爱城的情况。那些人呢，回来以后就向约书亚报告。我现在就是想请每一位，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人向约书亚报告的时候，他们的这口气里面，你能读出来什么？众人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够了。攻取爱城不必劳累那么多人，因为那里的人少。你从这里面能听到什么？听到他们好像是自信满满的，是吗？他们觉得完全可以打赢这场战役的，因为耶利哥城他们大胜嘛。但是他们认为能够攻取打赢爱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因为那里的人少。哎，随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败得很惨，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当时约书亚还为了保险，这些探子们建议两三千人就够了，约书亚派了三千人上去，败得一塌糊涂，而且有36个人就丧命了。之后呢，以色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他们就变得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难过。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作为一个人，尤其是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健忘，是多么的容易就忘掉神的恩典？耶利哥城是怎么打下来的？神吩咐约书亚叫以色列的百姓怎样绕着耶利哥城，前6天各每一天转一圈，对吗？最后一天转7圈之后就呐喊。耶利哥城那些考古学家说，他们那个城墙是从里到外倒塌的，因为它从里到外一倒塌，它就成为一个斜坡，所以以色列的军队就很容易顺着那个斜坡就进去了。耶利哥城之所以打胜仗，完全是神的恩典和作为，但是他们竟然就忘掉了。他们就说，我们认为能够继续的打赢爱城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人少。这个时候神在哪里？人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和作为，所以神的儿女是不是需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求圣灵来提醒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忘记先去求问神。当耶利哥城大胜以后，他们可能都很开心，是不是人这个时候就难免心里有一种飘飘然的一种轻敌？我们看到约书亚也没有再去求问这位神，直接就派人去侦查敌情，之后就上去打，结果就败得很惨。那么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约书亚和他的一般的同工的反应。他们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懊恼，这是他们的一个表现。当约书亚和他的同工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匍匐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很久，一直到晚上。我们来看看约书亚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吧，也可以说是一个哀怨。他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不如怎样就好。具体的经文我就不读了， 我就想请弟兄姐妹我们回忆一下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的记载，大家有没有觉得约书亚的这段哀怨的祷告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当年在旷野里的那群以色列民其实也是约书亚的同伴，他们常常的就抱怨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到旷野里呢？在旷野里没有肉吃，没有水喝，甚至于也没有韭菜吃，我们还不如怎样，我们不如就回到埃及去吧。人的软弱其实是真的是很类似的，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不管我们是传道人也好，教会的领袖也好，同工也好，我们人性的这种局限、缺乏的软弱是常常真的是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因为我自己信主的过程、成长的过程，我自己就能够感觉到我是一个很容易就自怜的人。因为我看见了环境的艰难以后，我们就开始顾影自怜了，就开始很容易的就发怨言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生命的经历，而且人常常忘了去求问神，就是靠自己，就是凭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办事。我们继续的看约书亚继续在神面前怎么说。他说，主啊，以色列人既然这样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落在这样的一种失败灰心的光景中，人很容易真的是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灰心，越想越绝望，是吗？所以约书亚继续说，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如果听见了，知道了我们这次的惨败，他们就来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就从这地上除灭。听起来是不是也蛮有道理的？因为约书亚太知道迦南地的人真的非常的强大，是吗？当年摩西派出的那十二个探子里面，约书亚是其中之一的一个探子。所以约书亚这个时候心里面很多的担心、惧怕，甚至于是绝望。而且呢，他好像还特别的为神的名在担心、在操心。他说，那神啊，那怎么办呢？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如果我们都灭亡了，那不是丢了你的人吗？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怎样的属灵的功课。其实所有以色列民百姓所经历的遭遇，对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属灵的以色列民来说，都是一种借鉴，都是一种教训。约书亚的眼光注意力就是放在以色列民的逃跑上，放在了这个眼前的危局里面。人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就忘了什么，忘了这是神的应许啊！神在几百年前就应许他们的祖先，这块迦南美地就是要赐给以色列民的。难道神说了话，神做不到吗？可是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当眼前面对困难逆境的时候，会难过，会失望， 会哀怨，会自怜，恰恰就是忘了神的应许。那么还有一点，我是用比较通俗的话写出来，人真的以为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来为神争光。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我们要让神得荣耀，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如何可以让神得荣耀？大家常常会觉得人多就可以让神得荣耀，是吗？所以哪一个教会特别的大，哪一次的聚会人特别的多，我们就首先有一种感觉，就说哎呀，神就得荣耀了。难道神的荣耀是透过人的成功或者是人的人数的多寡来决定他的荣耀的多少吗？其实人怎样做能为神真得荣耀呢？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最近常常听到有一些的聚会，如果他传讲成功的神学，教你如何的去祷告，你就可以得财富并得医治，这样的聚会常常人很多。还有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哪一个聚会人非常多的时候，我们首先的一种感受，我们就会觉得哎呀，神得荣耀了，我们就很有兴趣的去探究。但是往往当我们细细的去了解的时候，神真的得荣耀了吗？关键是要看所有的教导，所有所传讲的是否真的是按着圣经的真理，传讲出来的这位神是否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怎么样让神得荣耀？我的一个导师曾经告诉过我，他说得荣耀这个词推到原文的字根，他说就是一个好的意见，一个好的看法。其实就是说我们人要对这位神，对他的性情，对他的工作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如果我们所传递出来的这位神是那位圣经所启示的神，帮助周围的人能够完全的认识这位神，那就是让这位神得着了荣耀，我们自己也是认识了这位神的荣耀。不在乎人能做多大的工作，也不在乎到底有多少人。所以说神的儿女要自洁。什么是自洁？我想就是神的儿女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那是自洁，但不是那种顾影自怜式的哀怨，更不是面对眼前的危局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忘了神的应许，忘了神的话语。那么面对约书亚那样的一个表现，这位神的反应如何？我们来看，非常的有趣。耶和华神吩咐约书亚说：“起来。”约书亚和那些长老伏伏在神的约柜前，不是看着很谦卑的样子吗？但是这个时候，好像神觉得约书亚你错过了一些什么，你失去了一些重点，你没有抓住重点，所以神这个时候吩咐约书亚，你要起来，你为何要这样伏伏在地呢？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看见以色列民的失败，他们的在敌人面前的这个转背的逃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私藏了当灭的物。他们其中有一个叫雅干的人，他拿了金子银子，拿了一些很他认为很漂亮很贵重的衣服，神说在他的眼中这就是偷窃，就是行诡诈。而且神在这里还很幽默，神都知道那个他 私藏的那些东西到底藏在了哪里？神说藏在了他们的家具里面。所以神要在这里帮助约书亚，调教他看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思路，让约书亚真正的在灵里面看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所以神告诉约书亚，以色列民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犯罪，你们若不把这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若不是认真的在神面前来对付这个罪，不是认真的自洁的话，神说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个警告。在圣灵的这个光照之下，我们能看见什么？罪实在是破坏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神的那份同在，神对我们那份与我们那份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不是神远离了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充斥着太多的罪的东西，阻挡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还有一点，约书亚很在意的是以色列民失败的这个结果，所以他真的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难过。这是我们人容易看到结果，容易去追求一些事件的果效。但是神是看什么？神更看重这个过程。其实神不是说看重过程，神是看重这过程中的人。神是看重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在所有的事情当中，经历当中，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心在他面前是不是纯正的？我们在教会里所有的服事，真的是因为感谢神去服事他，还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掺杂着很多，我们想实现一点自己的价值，我们想有一种服侍完了被别人肯定、被别人夸奖的那种成就感。我们服侍的那份心真的是那么的纯净吗？我想从约书亚、以色列民的这个经历里，圣灵会给我们很多的光照和提醒。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神继续来带领约书亚他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神再次的说，你要起来，这个时候你当做的就是叫百姓要自洁，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预备第二天神要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神再一次的告诉约书亚，你要起来。这让我想到约书亚他伏伏在神的约柜前祷告，不是很像当年他的师父摩西常常就伏伏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求告吗？不是一个看似很近前的一种方式吗？但是有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如果只有一些近前的一些仪式、一些近前的外表，显然是不够的。近前的仪式的背后，真的不能缺少属灵的见识，一种灵里真正的看见。也许因为我是在北宣服侍，所以我这方面可能感触比较深，因为我们的教会 修建的事情我们已经差不多有快 五年的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看不出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的方式。就在这过程中，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要开一个祷告会，我们还要再开祷告会，而且我们也开过叫做严肃会。但是如果只是一些开一些这样看似很近前的会议，但是我们缺的是灵里面一种真正的反省，真正的看见，真正的一个教会可能要从领袖开始，领袖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全部的人要真的是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自洁，求圣灵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学的功课是什么。我们现在经过了五年，我们现在我也越来越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就说，神啊，原来修建这个建筑物其实不重要，你要透过这个修建这个建堂的过程，你要修剪我们的生命。那你到底要怎样的来修剪我们的生命呢？你要我们灵里面到底能够看到有怎样的属灵功课，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盲点我们没有看到呢？我们的教会现在就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所以邀请新生命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当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事还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就会想办法，对吗？在北美的西人教会特别喜欢讲策略，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在以色列民的这段经历里，我们就看到在难处挑战当中最好的策略就是先自洁，先从领袖到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省察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看到一些事工开展有阻力，开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常在一起讨论各种的，尝试各种的办法，是开始各种新的项目。但是最好的，至少是首先的一个策略，在神面前来自己。下面的一些经文我们刚才没有读，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后面呢神就吩咐约书亚告诉以色列民的百姓，从第二天开始，从宽到窄，从支派到宗族到家世，就到每一个家庭，再到家里的一个一个的人，神要透过可能是抽签的方式吧，圣经上说是取，这样就找出了那个司拿当灭之物的那个人，叫亚干。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位亚干呢，他从那天晚上，其实他应该知道，他听到了神所有的吩咐，但是他好像是没有意思要自己来坦白认罪这件事，他是被逼到了墙角以后无路可退的时候，约书亚劝亚干说，你最好把你做的事情都告诉我，你不要隐瞒。其实人做的什么事情可以向神隐瞒呢？但是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知道是因为固执还是因为愚笨，我们人常常是能躲就躲，能过就过，有意无意的我们人是心存侥幸。但是亚干的经历就让我们看到，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人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隐藏的。我不知道 这段的经文，大家在灵里面有没有一些的看见，有一些的反省？那么我们就稍稍的小结一下，为什么神的儿女的在他面前的这个自洁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不仅影响到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影响整个信仰的群体。而且亚干他的整个的儿女，他的所有的衣物财产包括帐篷，最后全部都被毁灭了。听起来也确实是一个很无情的一种审判。我们有的时候想到亚干的经历，是不是也容易想到在《使徒行传》教会初期建立的时候，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经历？神对他们的审判真的是感觉有点残酷哦，有点无情，对吗？但是这是神透过他们的例子在教导他的百姓，说明了神对罪的一种恨恶。其实想一想，在攻打耶利哥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只有一个亚干呢？可能不一定吧。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撒谎欺哄圣灵，这样的罪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都犯过呢？所以亚干的经历和亚拿尼亚撒菲拉的经历，我相信都是神用来的一个个例，来提醒来警告他的众儿女们。其实神太愿意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悔改。你看那天晚上神吩咐约书亚说，你们就开始要自洁了哦，明天要怎样怎样了。亚该应该其实还是有机会的，而且他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抽出来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里又抽出来那个宗族，宗族里又抽出来那一家，加米的那一家，那一家里一个一个人最后抽出了亚干。我看到的是无数的机会，其实神一直在给人。而且当我们认为亚干的经历所遭遇的，亚拿尼亚撒菲拉所遭遇的经历好像看似那么残忍那么无情的时候，其实作为基督徒心里面我是更加的感恩，因为我们都还活着，对不对？其实我们活着每一天在地上，不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恩典吗？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就可以不断不断地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求圣灵的光照，照明我们内心所有的角落。最后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来共勉，神的儿女真的是应当自洁。为什么？我们越在神的面前自我省察的时候，我们越看见自己的是不洁。那么我们看见了自己的不洁，我们就越感谢这位神的怜悯，救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天平安的健康的活着，今天这么大的雪，我们平平安安地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恩典，就是福气。我们越看见自己里面的不洁，其实我们就也越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不配。当觉得自己很不配的时候，也愿意去怜恤别人的软弱，也不再去放过，不愿意放过别人的不配，因为我自己是不配的。越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那种亏欠，人也就越能够包容别人的错误。 越看见自己每一天健康的活在神的面前是如此的蒙恩的时候，我们就越愿意透过自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不是我们能够有恩典挽回罪人，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手中，是吗？被神来使用，被神来洁净，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那就成为一个恩典的器皿。透过我们不断地把恩典流向我们身边的人，流向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还也许还在最终挣扎受苦难过绝望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了您的儿女。你也保守我们在地上每一天出入的平安，保守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在您的面前是健康的美好的。天父，我们知道这是您给我们的恩典，愿圣灵保惠师不断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光照我们，吸引我们常常地来亲近我们的天父，也在天父您的爱中被您不断地洁净更新改变，以至于您可以使用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天父，求您继续的祝福您自己的教会，恩待新生命国语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用他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